Ted Hildebrandt 博士，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第十六讲。版权所有2020，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神学课程第十六讲关于巴兰和民数记、圣约更新和生命记中的土地概念。测验预览00228。班级，我们开始吧。我将把这些考勤表分发给大家。星期四你们在做什么？士师记和路德记。那里不是我们的父亲亚伯拉罕，有一篇文章和一些背诵经文。文章、背诵经文、士师记和路德记都知道故事等等。所以这将是周四来。今天我们要读完民数记，进入民数记生命记，然后我们再上一节生命记课。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欢迎来到旧约课程，让我们祈祷一下，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它。父亲，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善意，尤其是在西英格兰秋天，外面的美景真是令人惊叹。父亲，您给了我们眼睛，看到树叶的多种颜色变化。你给了我们鼻子，闻秋天的浓郁气味，还有落下的针叶，用耳朵聆听和聆听在这个校园里分享友谊。我们感谢您的许多善行，你的恩典每天都临到我们。我们感谢你曾经的样子，你对以色列人施恩并管教他们，但仍使他们归向你的中心，爱进入你的怀抱。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以色列的伟大牧人，你爱你的羊，我们也是你的羊，天父，你的羊牧场。我们为基督感谢你，我们的大牧人，好牧人。这是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门。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将飞过这个，因为另一个类是比我们前面一点点，所以我们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迅速的数字的教训2:29-7:48。上次我们谈论民数记时，我们参与关于上帝是否可以改变他的自由意志预定论的辩论，以及当他说他要这么做时，他是否改变了主意。摩西祈祷毁灭以色列，然后八节经文之后，他并没有像他那样毁灭他们。一开始就说过，民数记有一些教训。我想打卡，这是我从民数记中看到的。人可以有所作为。摩西祈祷，这个国家就幸免了。那么一个人可以有所作为。摩西为人们带来改变。祈祷会改变一切。祷告很重要。我不认为祈祷只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为了遵守上帝对我们的命令，以便我们祈祷。遵守。但不，我们祈祷是因为我们心里有事。我们希望神以某种方式与我们互动。摩西祷告，神的愤怒就平息了。神心软了。那厄姆他放弃了自己要做的事。所以那就是重要的。在民数记中，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比。不中，以色列总是想回到埃及，以色列总是向上帝抱怨以及信实的上帝。所以神被证明是信实的，并且以色列被证明是不忠实的。以色列的不信与以色列人的不信形成鲜明对比。神的信实，这是民数记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宽恕和后果，我们在民数记中。上帝说，摩西，我已经宽恕了他们，正如你要求我做的那样。然而还有，仍然是后果。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宽恕仍然可以存在。接下来的后果，荒野40年。这是对我们在会上努力解决的问题之一的回应。结束语，上帝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我在民数记中试图提出的建议。旧约其他地方说神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他互动。他和他的人民一起来回走动，聆听摩西的祈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
与他相互作用。他与摩西和他的人民有密切的互动。上帝回应，我想这是另一种说法。他不仅仅是发起者。谁说我要这样做，因为我决定这样做，并且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他对他们的互动做出回应。抱怨与哀叹，我们区分了抱怨与哀叹。哀叹。让我再次做出这个区分。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清楚。第一次 抱怨和哀叹可以使用完全相同的词。你知道，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啊，要到什么时候？你永远忘记我了吗？他们都可以使用非常强烈的言辞，但抱怨是一种。远离上帝的运动基本上是在说，上帝，你要忘记多久？我已经离开这里了，我不再需要你了。所以，抱怨是一种运动。因这些话的表达而远离神。哀叹是一场摔跤。神说，神啊，求你，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不要抛弃我。因此，哀歌是一种走向上帝的运动，一种。抱怨是一种远离上帝的行为，经常使用同样的词语。他们是非常强烈的话语，但一个是一个移动，另一个是一个移动。像这些是我从弥数记中看到的一些大主题，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弥数记。我认为这是一本非常神学的书，它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这是弥数记中我最喜欢的一本，是一头红色小母牛。现在你说希尔德布兰特，那不是小母牛，应该是一张红色小母牛的照片。抱歉，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它是一头红牛，但是这个来自德克萨斯州。现在你说你为什么要骑着这些红母牛下车？事物。以色列，当他们想要净化某些东西时，他们会从某些东西开始。那些没有被净化的。他们如何清洁东西？你用水清洗，然后你用血净化。例如，如果犹太人要建造第三座圣殿，那可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因为上面有一座清真寺。平台或圆顶清真寺顶部的神殿，但如果犹太人建造一个，神殿里的法器必须能够净化吗？他们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现在有一个七尺半高的金烛台，我亲眼所见。一个七英尺半高的精美烛台已经为第三座圣殿准备好了。什么？发生。拉比们已经批准了，但这是否需要经过拉比们的净化？红色小母牛的血。你知道吗？在以色列，这是来自民数记。第19章，现在他们已经有一头红色小母牛了。以色列现在有一头红色小母牛。它在加利利。对于犹太人来说，拥有红色很重要吗？小母牛。巴兰简介 7493-22。现在巴兰，我喜欢这个人的名字。这有点不祥。为什么？摩亚人雇佣这个巴兰。这是弥数记22-24章，这些是一些著名的段落。你以前可能听说过巴兰。为什么摩亚人想雇佣巴兰？敖格和西红与此有何关系？敖格，想象一下，给你的孩子命名，孩子去上学，嗨，我是敖格。他是国王。亚摩利人的代表西红也是如此。以色列消灭了这两个王。什么事？这与巴兰有关吗？如果你不这样做，这个故事就不会很好的连接起来。了解一些地理。敖格和西红是亚摩利人的国王，被以色列人消灭了。这与巴兰被从美索不达米亚召唤下来有什么关系呢？巴勒是摩押王，为何派人千里迢迢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去找专业咒骂者巴兰。你知道什么是骂人吗？专业人士。咒骂者。光标，他在屏幕上闪烁并上下移动。没有这个。居然是个拿钱来骂人的家伙。他是一位受雇诅咒的先知。人们。他们为何千里迢迢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国王没有他的吗？自己的专业咒语者。他们为何千里迢迢来到美索不达米亚？我想。看看这个问题。只有以色列人认识耶和华吗？这。以色列人并不是唯一认识耶和华为上帝的人。我们已经看到。麦基喜德已经有了，我想表明巴兰认识耶和华上帝。巴兰认识耶和华上帝。他是一位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外国先知。认识耶和华，耶和华。话虽如此，这就是地图。这张地图是怎么回事？这里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5.
摩押国。这是一个峡谷，它大约深3000英尺。几乎就像。发音为大峡谷。你向上走，它会笔直向下大约。3000英尺。这是一个3000英尺的峡谷， 是边界。瓦迪阿农 Wadi Arnon 和
Wadi Zird。
撒利下面是谁？泽瑞德下方是以东。以东是谁的后裔？以扫的后裔。以扫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以东的岩石是什么颜色的？红色的。有一个地方叫佩特拉。这里佩特拉的红色岩石有以扫的后裔。摩押来了。摩押是来自阿爸。摩押是谁的后裔？坐。有人记得罗德吗？还记得山洞里的罗德和他的女儿们吗？他们产生了摩押从父亲那里。顺便说一句，你们这周正在阅读有关摩押女子，她叫什么名字？露丝。事情就发生在这里。露丝是一个摩押女子，这是罗德的后裔，这是以扫，这是罗德。阿蒙是罗德的另一后裔。摩押和亚门人与以色列有关系吗？摩押和亚门人罗德的后裔与以色列有关系。谁允许以色列人攻击摩押人和亚门人吗？不，他没有。以色列人绕过以东这里，他们登上了王的宫殿。这里有高速公路，他们无法攻击摩押，也无法攻击阿蒙。那些是他们的兄弟。他们来到这里，但是谁在这里？亚摩利人。这亚摩利人来自西方，所以以色列人从这里切入，击败了西红和敖格。亚摩利人的诸王，他们就在这里占领了这片领土。摩西在哪里？快死了。摩西将死在尼波山上。有没有人记得他如何上山？上帝向他展示以色列的土地，来自尼波山。他俯瞰着这片土地。顺便说一句，杰里科就在这里。所以他们将要渡过并占领耶利哥。摩西将死在这里。以色列定居。然后在西红这片土地上，摩押王为何惧怕以色列？因为他们刚刚征服了西红和敖格，摩押人现在害怕了，因为以色列人沿着这条路往南走。所以摩押王希望巴兰诅咒以色列。巴兰会来到这里，他会咒骂以色列。他将从美索不达米亚来到摩押。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6.
摩押将付钱给他，让他咒骂以色列。以色列将在这里定居。那是巴兰的这种情况与地理有关。巴兰的性格，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13:2320:54.
那么巴兰这个人最著名的故事是什么？巴兰好不好还是不好？事实上，民数记中巴兰是好是坏？在书中，我想向你建议的数字是他相当不错。实际上他给了四个神谕。巴兰是否从神那里发出四次预言，准确地说出了神所吩咐的？他来预言吗？是的，他很好，但是你们中的一些人说，不，他很坏。这答案是巴兰是旧约中的犹大。顺便说一下，现在是犹大好还是坏？好吧，你可能会说犹大出卖了耶稣，犹大很坏。但是等一下，在犹大变坏之前，犹大是好人吗？犹大是其中之一吗？耶稣派十二使徒奉他的名行神迹。在马太福音十章中，犹大被差遣出去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并在各地行神迹。耶稣的名。顺便说一句，你还记得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背叛我。他们都环顾四周，有谁怀疑犹大吗？不，他们没有。所以我想说的是，犹大是十二使徒之一。然后他就变坏了。巴兰与此非常相似。他很好，然后他就转身了坏的。我们将会看到他的改变。他被描绘成既是圣人又是一个罪人。在旧约中，他被描绘成非常优秀的人。让我读一下巴兰在民数记中所做的几句话。第22章，民数记22:8说，巴兰对他们说，你们在这里过夜，我会把主给我的答案带回来。直到第13节。第二天早晨，巴兰起床，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去吧，自己的国家因为主拒绝让我和你一起去。巴兰忠诚吗？神告诉他什么？他是。他不会去。会发生什么？摩押王巴勒派了更多人来出来，请他再下来。第18节说，巴 巴兰。他们回答说，即使巴勒把他装满金银的宫殿赐给我，我不能做任何大大小小的事超越主我的命令。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7.
神，巴兰是耶和华的崇拜者吗？他确实是。他说，即使是我也做不到为了黄金或白银。顺便说一句，这将是巴兰一生中最大的紧张。这就是最大的紧张，金钱还是遵行神的话。宣扬神的话语或离开在金钱之后，巴兰感到紧张。他将是。他忠实于上帝的话语，给出了四个神谕，我们将仔细研究。现在你说的等一下，但我认为巴兰是个坏人。是的，他是个坏人。如果你翻到新约中的犹大第十一节，巴兰是与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叛教者一起列出。巴兰被视为本尼迪克特、阿诺德、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或者类似的人。犹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圣经。巴兰与犹大和坏人一起列出，并且是同一件事。发生在启示录中。巴兰被视为叛徒。这就是我这个词。想要叛徒。巴兰被视为叛徒，一个最初侍奉上帝的人，然后转身离开。在新约中，他将是一个大坏人。巴兰马。认识什么？是他做的。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明确的声明，巴兰说，我只说耶和华我的神告诉我的话。所以他确实认识上帝，但他不认识上帝犹太人，但他仍然认识上帝。他的名字呢？我喜欢他的名字。巴兰，意思是毁灭者。所以这家伙下来了，他名字的意思是毁灭者。听起来几乎像 3D。在电脑上玩游戏什么的。现在当我说他的名字很有趣时，你觉得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已经在800年的石头上发现了这个人的名字？公元前，他来自约旦一个叫戴尔阿拉的地方。有趣的是，与巴兰有关的事件发生在约旦，他们发现了一块有巴兰的石头。公元前800年，在约旦就以这个名字命名。他于1967年被发现并被翻译，第一次是在1976年。这是最近的事吗？现在检查一下，这实际上是一个引用，来自这个标记比尔之子巴兰之书的不幸。有比尔的儿子巴兰是我们的巴兰吗？嗯，他是。如果他只是说巴兰可能有不止一个巴兰，但他说巴兰比尔的儿子，那就是我们的家伙。占卜者真的是这样吗？他是一位神圣的先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8.
众神在晚上来到他身边，他看到了与埃尔所预言的一致的异象发生。他们对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然后事情就这样继续下去。这漂亮吗？难以置信，他们居然有记录，这不仅仅是童话。其他话说，这家伙有一头会说话的驴子，这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了。弥补了，对吧？那家伙是真的吗？这家伙实际上是从800刻出来的。
DC，
您不会经常得到这种确认。这真是太壮观了。顺便说一句，你必须等到1967年才能实现。1976年发现并翻译。巴兰的主要挣扎是他是否要听从上帝的话语，或者他是否会用钱去。这将是他的紧张。这会是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阶段的一些紧张情绪，我们是否要追求金钱还是侍奉主？我们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紧张。巴兰和驴 25:5-26:43。现在驴叙述，这是一个经典的段落。有没有人还记得紧张吗？上帝说，好吧，巴兰，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去。然后巴兰和他们一起去了，然后突然这个天使带着这个来了。光剑一剑就要砍下他的头颅。你说，等一下。天啊，我以为你说他可以走了，然后你却想杀了他。什么是鱼？那上帝给了你许可。这就像父母收回了自己的诺言或者某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发生的事情是神说，巴兰，你可以走了，但是唯一的条件是什么？你必须准确地说出我所说的。告诉你。巴兰心里可能在想，也许我可以赚点钱。出于这个，上帝让我这么说，但也许我可以说其他的话，这样我就可以赚点钱。 也许我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我认为巴兰是玩弄这些想法，上帝会阻止他并警告他。再次，你最好准确地说出我告诉你的内容。所以我认为驴子的叙述是在那里放慢故事的速度，警告巴兰要完全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那么驴子会怎样呢？巴兰早上起来背上驴，摘自第22章第21节，就和驴子一起去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9.
摩押的王子。但他去的时候，上帝非常生气，上帝的天使站在路上反对他。巴兰骑着他的驴，他的两个仆人们和他在一起。当驴子看到时，现在这里有一个文字游戏。巴兰是先知，什么是先知教？先知被称为先见。谁看到这里？先知是否看见天使？或者驴子看到天使了吗？先知应该看见天使，但谁看见天使呢？天使。驴子能看到先知看不到的东西。你看到其中的讽刺意味了吗？先知看不见，但驴能看见。这里有一个关于先知这个词的游戏。当驴子看见主的天使站在路上，手里拿着一个。他手里拔出剑，他拐过大路，走进了一片田野。巴兰打败了他，让他回到路上。然后主的天使站在一条窄路上，在两个葡萄园之间。顺便问一下，葡萄园的墙壁是用什么制成的？岩石，他们用岩石建造墙壁，这是一个问题。那里有两个两侧的葡萄园墙。当驴子看见耶和华的天使时，紧贴着墙壁，巴兰的脚被压在墙上。于是他又打了他。然后主的天使继续前行，站在一个狭窄的地方。没有空间可以转向，无论是向右还是向左。当驴子看到耶和华的使者，他躺在巴兰身下，巴兰很生气，打了他和他的员工。然后会发生什么？先知看不见，但驴子能看见。什么是先知做什么？先知讲的是神的话语，对吗？先知是先知，他为神说话。谁在这里发言？于是耶和华开了驴的眼，他对巴兰说，我对你做了什么，让你打我这三个人？四，巴兰回答驴子说，你愚弄了我。如果我有一个我手中的剑，你明白这其中的讽刺意味吗？巴兰说，如果我有一把剑在我手里，谁手里拿着剑？天使站在他的面前。巴兰说，如果我手里有剑，我现在就会杀了你。你明白讽刺了吗？这位拿着剑的天使就站在那里。巴兰说，如果我手里有剑，我现在就会杀了你。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0.
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自己的驴吗？直到今天还一直被骑着吗？驴子开始和巴兰推理。我有没有？你有这样的习惯吗？不，他说。然后主开了。巴兰的眼睛现在先见可以看见了。他看到了主的天使。拔剑站在路边。于是他低头跪下。主的天使现在问他什么问题？这很漂亮。有。太讽刺了。主的天使问他，你为什么打你的驴这三次？这也是驴问他的问题。驴子说，你为什么打我三遍？我刚刚救了你的命。然后天使说，嘿，巴兰，你为什么要打这三头驴？四。顺便问一下，天使关心动物吗？神在乎吗？动物们，有时你需要看看生命记，它确实。上帝对动物的照顾很有趣。在这里，驴子被殴打了。天使说，你为什么要打你的驴这三次？我来了。在这里反对你，因为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是一条鲁莽的道路。驴看见了。我三次转身离开。如果他没有转身，我就会。现在肯定已经杀了你，但我会饶过他的。巴兰对主的天使，我犯了罪。巴兰后退了一步，他说他会的，只做神所说的。当巴兰看到这个天使准备掉下来时，他就后退了他的头。这就是驴子的故事。你能看出其中的讽刺意味吗？这是一个适合给孩子们讲的好故事吗？孩子们喜欢会说话的动物，所以这是一个给孩子们的好故事。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故事，因为他告诉他要可信。所以驴子比先知看得更多，然后驴子就更好说话了。比先知， 因此叙述速度放慢，警告巴兰不要追赶。有钱就去追随主。巴兰的四神谕，第一个神谕 ,26,43,28,20。现在巴兰要在这里给出四个神谕。什么是神谕？先知。给出这些短诗或神谕，其中他们讲述了上帝的话语。巴兰。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1.
将会说出神的话语。摩押王巴勒要让巴兰去尝试。上来并到达足够高的地方来咒骂以色列。所以摩押王巴勒。他会尝试让巴兰咒骂以色列，他会尝试四次。所以这是四个神谕。第一个神谕从第23章第7节开始，你得到。这句话，巴勒从亚兰领我来，摩押王从东方领我来。山。来吧，他说，替我诅咒雅各吧，来谴责以色列，并且。巴兰说，神没有咒诅的人，我怎能咒诅呢？
Who?
咒骂。巴兰咒骂了，还是神拥有咒骂的能力呢？巴兰说，我不能诅咒那些上帝没有诅咒过的人。除了耶和华以外，谁能咒骂呢？耶和华是唯一可以咒骂的人。我不能咒骂。所以基本上巴勒王。摩押说，我把你带到这里来，你不会因为他们而咒骂他们。我。所以第一个神谕下来，巴兰不会咒骂。代替。他咒骂以色列，却祝福他们。巴兰的四神谕，第二神谕 ,28,23,6,21。摩押王巴勒调动巴兰，把他置于不同的位置，并把他放在高高的间谍山上，然后巴兰带着这个下来。陈述。他说出了这个神谕，巴勒，起来听。听我说，儿子。拉链。神不是人，所以他不会说谎，也不是人子，所以他不会说谎。改变主意。他会说，然后不行动吗？他答应还是不答应？实现吗？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经文，神不会改变。事实上，如果你想要另一篇有趣的，你可以去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1节。
29.
他说，以色列的荣耀者不会说谎，也不改变主意。因为他还不是人，所以他会改变主意。这是撒母耳记上 15.29。所以这两节经文说神不会改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上帝说他是想要消灭以色列，然后摩西祈祷，上帝就软化了。那么你如何与此合作？当我们看到上帝不会改变这一点时，你如何理解这一点？神变。神对他要做的事情有所缓和。你如何适应这些？一起。我想向你建议的是，神是一位遵守诺言的人。如果上帝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2
给出承诺，他就会遵守诺言。神向谁做出了应许？做过。神向亚伯拉罕做出应许吗？给埃萨克。给雅各布。我们看到应许了吗？我们看到了土地、种子和祝福的应许。他被给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色列人都重复了这一点。这是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亚伯拉罕之约。神信守他的诺言。顺便问一下，亚伯拉罕之约1000年后会实现吗？将要。上帝信守他的诺言1000年了吗？2000多年。是的。上帝。他信守诺言，虽然有时可能需要2000多年，但他信守诺言，他的承诺。神的属性也是另一件不会改变的事情。神。品格，他的公义，他的正义，他的圣洁，他的怜悯，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和他的愤怒。神的属性不会改变。你的每一次说话都是对某人的承诺吗？你有没有犯过傻事，当你与某人交谈时，周围你只是说说而已，却没有做任何承诺？顺便问一下，你有做出承诺的时候吗？什么时候会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时刻，他们会做出重大承诺吗？在一个婚礼上，当你承诺无论好坏，无论疾病还是健康，直到死亡使我们分离等等，这些都是很大的承诺。人们做出重大承诺。做。人们总是信守诺言吗？这往往是一个问题。神是否保守他的承诺？那么我们是总是承诺，还是有时只是玩玩？与人交谈。我们有讽刺的时候吗？ 我们是否曾经说过与什么完全相反的话？我们的意思是，是的，我们愿意。现在讽刺是邪恶的吗？不，它不是。神会不会有时讽刺？有人记得先知以利亚吗？以利亚是讽刺的。巴利的先知们跳来跳去，以利亚说，嘿，你。伙计们，你们最好大声尖叫。巴尔在锅上，他听不到你的声音。叫喊大声一点，他听不到。以利亚是在嘲笑他们吗？以利亚是否相信巴利？列王记上18章中的以利亚不相信巴利，他在嘲笑他们。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是否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可以交流？有时我们可以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吗？现在是一个承诺，这样我们就可以表达我们的感受，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承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3
承诺，我们可以表达讽刺和笑话。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表达我们自己。我的建议是，如果我们能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神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吗？当神给你一个应许时，他将信守诺言。但神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沟通。他所说的一切不一定都是承诺。有时他只是在说话或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因此，上帝参与了创造性的可能性。有时存在可能性，有时上帝亲自探索这些可能性的可能性。上帝有条件陈述。神说，如果你遵守我，那么这就会发生，如果你不服从我，那么这就会发生。有与神如果。上帝有条件陈述。因此未来并没有全部被锁定。现在未来的某些事情已被锁定。耶稣将诞生于伯利恒被封锁，弥迦书 5.2。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不是被锁定，并取决于一个人的反应或与上帝的互动。我想要摆脱自由意志预定问题。顺便问一下，可以不同意吗？这个班答案是，是的。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给了你我是怎么想的，但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这完全是美好的。当我认为我已经解决了问题之后，我意识到问题有多大，我真是个傻瓜。我不知道神的心意是怎样的。我以圣经作为工作，尽我所能，这本书就是我所拥有的一切。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我并不是说我比任何人都知道更多。我只是试图与各种段落搏斗。在这一点上存在不同意见是可以的。你们中有些人有长老会背景吗？如果我说改革，你知道这个词吗？事实上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加尔文主义改革传统。有人是卫斯理派吗？有人做救恩吗？军队救世军和卫斯理传统更多的是自由意志团体。在我的一生中，我更多的从改革者转向自由意志边。我并不是说这是对还是错，这只是我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来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4。
我研究圣经，但我不确定我是对的。现在我要彻底改变话题，我想重点关注巴兰的四个神谕。这些我认为真的很整洁。巴兰在第二段神谕中提到了这一点。
21。
巴兰这样说，在雅各身上未见有不幸，在雅各身上未见有苦难。以色列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其中有国王的呼喊声。他将这两件事相提并论，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和其中有国王的呼喊声。以色列的国王是谁？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他们的国王。所以巴兰在这段经文中说，我不能咒诅他们。他们的国王是耶和华。摩西不是他们的王。耶和华是他们的王。那是在第二个神谕。巴兰的四神谕，第三神谕 ,36,22,38,44。巴勒随后接管了神谕三。他们迁移到不同的地方。让我读一点神谕，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有。那么旧约中有神的灵吗？是的，神的灵来了。巴兰向他发出神谕。这是神谕，巴兰的神谕。贝奥之子，眼明者的神谕，耳闻者的神谕。上帝的话，他看到全能者的异象，他俯伏在地。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于是他睁着眼睛倒在地上， 然后他给出了这个预言，这就是所谓的欣喜之言。先知是要去给上帝一个预言，所以他倒在地上，他的眼睛是打开，他给出了来自上帝的信息，有点像现在这很漂亮。很奇怪，被圣灵杀死。过去他们曾经有过这个东西，被杀了。在精神上，这有点像那样。那家伙倒下了，他给了这个来自神的预言。现在请注意，他在第24章第7节中关于王的话，水将从他们的水桶中流出，他们的种子将有充足的水，他们的国王将比阿甲更伟大。阿甲是一位人类国王，他是说耶和华他们的国王会比人类国王更伟大吗？这将是一个愚蠢的说法，对吗？当然，神比亚甲更伟大。这是指人类国王吗？他们的国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5.
将大于亚甲，他们的王国将受到尊崇。所以，在这第三个神谕，你提到了一位人类国王，一位更伟大的国王，比阿甲王还要多。因此，巴兰的两个神谕中有一个神谕提到上帝是他们的王，你还有另一个神谕，它指的是一个人类的王将比亚甲更伟大。所以你有这两位国王。巴兰指的是巴兰的四神谕，第四神谕 38-45-41-49。猜猜他在神谕四中会讲什么？是的，一个国王。在甲骨文中四他提出了一个国王，请在第24章第17节中查看这一点。我看他，但不是现在，我看见他，但离他很近。巴兰是否说他是一个预言家？我看见他了，但不是现在，我看见他，但距离不近。一颗星星就会出来。雅各布，一根权杖必从以色列兴起。通常谁携带权杖？一个国王。权杖是国王的转喻，这是对国王的一种修辞手法。他说一个权杖必从以色列兴起，他会打碎摩押人的额头。但请注意，这里一颗星将出与雅各之间的相似之处。必有权杖从以色列兴起，权杖和星星是平行的。在圣经中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其他地方，除了启示录，星星和国王有关联吗？是的，在耶稣诞生时。你有什么发生在耶稣诞生时吗？智者来了，魔术师来了。顺便说一句，在哪里？法师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来自美索不达米亚。巴兰来自哪里？美索不达米亚。博士们怎么知道要跟随那颗星去耶路撒冷？并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有没有可能现在？这完全是我的猜测。巴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四个神谕者和他一起回到美索不达米亚，智者们正在阅读神谕。巴兰的神谕。600年后，这家伙还是著名的预言家吗？八百以
C
法师们看到一颗星星就知道要去哪里，耶路撒冷寻求犹太人的王。所以我想知道这段话是否被东方贤士用来寻找那颗引导他们找到以色列权杖的星星。这指的是耶稣。这能将神王与人类联系在一起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6.
国王。这都是猜测。我张开双手握住他，但他似乎是对我来说有感觉。这是耶稣的一个非常酷的弥赛亚预言，一颗星星和一根权杖。我只是想知道他是否来自巴兰，在基督诞生时得到了东方博士。为什么弥数记中对巴兰有积极的描述？
41:5048:45
现在我们对巴兰了解多少？在前两个神谕中，我是试图处理变化的问题，然后我们回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神谕，这次着眼于他们对国王的评价。顺便一提，神谕很长，每节大约十节，我没有看完所有这些神谕。为什么巴兰在叙述中被描绘得如此积极？巴兰似乎在这些伟大的神谕中甚至给出弥赛亚的预言。我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文本之间存在对比。有对比。以色列的部中和巴兰的中心之间。巴兰，异教诗人。或先知， 比以色列更忠于神。所以有一个对比。巴兰和以色列。在这一点上，异教先知对神更加忠诚。你能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不同的人吗？一个人就完全坏了吗？就我个人而言，我认识印第安纳州对他判处无期徒刑最多的人。他保持着印第安纳州约11次无期徒刑的记录。我会打电话。他的名字叫戴夫。他是我的朋友。戴夫是一个彻底的坏人吗？戴夫做了一些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吗？是他做的。但他就完全坏了吗？不。他不是。我认识很多凶手，其中很多都是我的朋友。是的。他们做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好的事情。你可以吗？在坏人身上看到一些好处吗？另一方面，你能看到一个好人的坏处吗？关于什么？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你知道你的所有坏事吗？兄弟姐妹。我的意思是你可以选择如何看待。人。巴兰的故事一开始是对巴兰有积极的看法，但后来。故事发生了变化。顺便问一下，结婚后你的老婆是好是坏？
是。
你老公好还是坏？你会发现你的丈夫或。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7号。你的妻子有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和一些非常消极的事情。如果你只关注积极的事情，就像我的例子，你会认为你的妻子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人。有哪些不好的方面？他没有。任何不好的方面。我说，因为这是录在磁带上的，所以我已经结婚了，他已经36年了，知道他有问题。我也有自己的吗？问题。他可以看到我的问题，这就是他选择看到的全部。如果你一直在寻找问题，你的婚姻会怎样？他。沿着管子走下去。他可能是我一生中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我的生活在耶稣基督之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了吗？你采取什么观点？想想你的室友，你是否会消极的思考或积极的？如果你只看到事情的一方面，你可能会破坏这段关系。巴兰就是这样做的。弥数记25章说，以色列人住在以色列的时候，在石亭，男人们开始与摩押女人行淫。谁邀请他们向他们的神献祭？所以这不仅是性不道德，但在异教崇拜的背景下，这也是不道德的。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带崇拜的一部分，是不道德的。人们边吃边鞠躬，跪倒在这些诸神面前。于是以色列人也加入敬拜皮尔巴利的行列，这主的怒气向他们燃烧。现在突然之间，以色列将成为诅咒。以色列为何被咒诅？因为他们犯了罪。以下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以色列是怎样被咒诅的？巴兰拒绝诅咒以色列本人。他拒绝了，因为上帝告诉他要准确地说他告诉他的话。然而巴兰是否知道获得以色列的唯一途径是诅咒，就是让他们犯罪？因此人们相信巴兰告诉摩押人把他们的女人放在那里，引诱男人去崇拜这些其他的神。以色列会犯罪，神会审判他们。巴兰安排了这个。这真的是邪恶的吗？是的，巴兰安排了这一点。你会在第25章看到一些内容。巴兰在第31章死了。这是6章之后，上面说他们杀了所有这些，他们还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所以以色列抓住巴兰，他们杀了他。第16节说他们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8.
他听从了巴兰的建议，并成为驱赶以色列人的手段。皮尔所发生的事从耶和华那里降下来，以致有瘟疫临到耶和华的殿。人们。因此巴兰建议这些摩押妇女出去。勾引。巴兰就是这件事的幕后黑手。巴兰是犹大式的人物。是他。是要追求金钱还是神的话语？他宣扬神的话语，但然后他追求金钱，并提出让以色列受到诅咒的建议。上帝咒骂他们，因为他们犯了罪。为什么巴兰被描绘得如此正面？因为以色列的不忠和他的忠心之间的对比。那是民数记生命记作为圣约更新的简介 48-4650-36。现在我们要跳过并抓住《生命记》这本书。这 生命记将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该书的生命记结束了摩西五经或托拉摩西的五本书。生命记是圣约的更新。什么是盟约更新？神降临道，亚伯拉罕与他立约，说亚伯拉罕，你信我，我会给你土地，我会给你种子，你的种子将繁殖为天上的星星，你将成为地球上所有国家的祝福。就是他，亚伯拉罕之约向以撒和雅各重申，他被称为契约更新。当他从一代传到下一代时，在生命记中，我们在摩西和什么之间经历了一代人的传承。摩西将要登上尼波山俯瞰耶利哥，因为摩西不能进入勒土上帝允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相反，神将把所有的土地都展示给他看，他无法穿越约旦河，他将死在尼波山上，神要埋葬他并且照顾好他。摩西必须放弃权力，并将其交给约书亚。这生命记就是接力棒从摩西交给约书亚的过程。现在摩西会说，约书亚，这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这是什么？这片土地将会像你一样。我不能去那里，但是约书亚，你是将带领下一代跨越。这将是盟约的更新。顺便说一下，以利亚和以利沙也有同样的情况。你得到两个。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9.
先知、导师和受训者。生命记主要主题，应许到拥有，考验到休息。
50:3755:16.
现在面临变化，我想首先看一下生命记和它。其更大的意义几乎有一种存在主义的方式。到目前为止，在摩西五经中，我们已经看到神的应许。神应许并应许，他承诺。亚伯拉罕，他向以撒应许，他向雅各应许，他向摩西应许。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拥有财产吗？亚伯拉罕拥有一件整个应许之地的财产。那是什么？的洞穴。麦比拉，他埋葬了他的妻子莎拉。他唯一拥有的地方。以色列是他埋葬妻子的地方。直到今天，你还可以去希伯伦到麦比拉洞去。我不推荐他。上次我去那里的时候，在我们到达前半小时，两名妇女被枪杀。这不是真正的好，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但希伯伦有麦比拉洞，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尽管它很危险。今天测试与休息，以色列人在旷野，这是一个测试时间。他们说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领导，没有肉吃，所以上帝在荒野中对他们进行了40年的考验。现在当他们进入承诺的时候，土地，他们的测试要结束了吗？测试将会结束，上帝说他们将经历休息。生命记看着这片土地说道，你们已经接受了考验，在旷野40年，你们进去之后就会发现休息。这对你们来说真是太棒了。你不仅会得到许诺，但你将拥有对亚伯拉罕、以撒的许诺和雅各布。短暂与永久，你们是大学生，短暂或永恒的。事实上，我看着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是永久的，不会余生都被困在大学里，听起来简直就像是炼狱。这不就像吐蕃鼠之日吗？事实上，如果你想陷入困境。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0.
大学是你的余生，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成为一名教授并这就是我所做的。诚实的事实是，这是你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大学时光是最美好的时光之一。你的生命，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你会怀念这些日子，顺泰与永恒的。小伙伴们，你们有没有旅行过？旅行过，旅行过。今年夏天，我儿子刚从阿富汗回来，我们开车出去看看他的兄弟。我们开车33小时到达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当我们完成之后，在丹佛我们去了黄石公园，穿过爱达荷州等等。我们在爱达荷州连个土豆都买不到，这有多恶心。我们开车回来，经过南达科他州，途经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向大卫叔叔问好。现在他一直在阿富汗旅行，几乎每天都遭到枪击。 他。回到美国，我们继续这次跨国旅行。在某个时刻，他是想短暂停留，还是只想回家，而不是睡在一个伞兵坑？他只是想睡在自己的床上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那是一个大交易。当我们到达威斯康星州时，他说，爸爸，我只是厌倦了旅行，我只是想回家，我们回家吧。就这样，我们连续开了26个小时。我不推荐那个。我想说的是，你有没有经历过旅行，旅行，旅行？你只是渴望一个可以让你安定下来并永久存在的地方，并不总是处于转变之中。所以以色列是在旷野。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在荒野中徘徊。顺态，顺态，顺态。摩西说，短暂的事情将会结束，你们将会安定下来。你会有自己的财产。你将会拥有自己的房子，你将会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定居，定居并永久在那里，甚至养育你的家人。空间和场所 55:17-59:23。现在有一个叫沃尔特·布鲁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 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土地，我从他那里偷走了这些概念，但我认为他们是真的很重要。布鲁格曼谈论空间。那么什么是空间呢？空间是就像混乱一样。我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所说的 Void 理论，你知道吗？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1. Void.
世界颠倒了。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一切都颠倒了，一切都疯狂了。应该正确的是错了，该错的却是对的，世界颠倒了。世界颠倒过来，那就是空间。混沌、瞬息、空间，这些都是你不知道的地方。归属感让你穿越太空。你穿越太空，但你并没有属于那里。这是空间。荒野就是空间。这是一个充满苦难的地方。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足够的食物。这是空间，这是混乱。你从空间移动到地方。地点，如果我必须选择一两个词的话。一个就是家。你们中有些人有家的感觉吗？家。归属感，家是一个我可以做自己的地方。每个人都认识我，就像我一样。一切都很奇怪。话说，他们也都很奇怪吗？我们都很奇怪。一起。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很奇怪，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就在家里。我们属于那里。你是否曾经身处过你感觉没有经历过的环境？属于。那是空间，但在家里你可以放松，你可以为你的人做你自己。是。他们知道你是谁。你不必说你是谁，他们知道你是谁。你是。他们认识你，你也认识他们。没关系，你们都很奇怪，而且你们在这件事上是在一起的。所以那个地方，那个家的感觉。我的女婿娶了我的女儿，所以她是我的女婿。她一月份就要过生日了。这家伙快41岁了，我不能相信他。无论如何，他比我女儿大很多，但他确实是一个整洁的家伙。他从台湾来到美国，他的家人都在。分手了，他的家人都在加州。他们真的很远，而且家庭已经破裂，父亲、母亲等等。他渴望什么？他现在意识到他已经人到中年了，而且他的朋友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你伙计们有 Facebook, 他的朋友多得你不敢相信，比
Facebook。
他有很多朋友，但他有一种感觉，这些都是朋友。朋友来来去去吗？朋友来了又走。他意识到我想要家庭。但他说，我的家人在加利福尼亚，但他们都支离破碎了。所以他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2号。他已经被我们家庭收养了，所以他现在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了。我们的家庭非常非常有凝聚力，我希望他感觉自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是。他是会员吗？哦，他结婚了。是的，他结婚了。所以他是我们家庭的一员，所以当我们做事，我们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想聚在一起。我的两个儿子正在射杀麋鹿，现在他们正在拍摄小鹿斑比。他们的拍摄方式好吧。实际上我不应该这么说，我的儿子们都是神枪手。 无论如何，他们都没有还能够得到任何东西。但我说的是这种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归属感。可以在家休息吗？你可以休息，你可以放松，你可以你自己。这就是空间和地点之间的区别。这就是荒野。这就是应许之地。当他们进入，他们进入了应许之地，进入了归属感。现在他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家。他们不再流浪了。流浪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可以设置永久场所。威尔问题的影响 59,24,62,37 这引发的一些事情。你居住的地方重要吗？是否哪里的问题影响你的生活？你在旧约中也这样做吗？像打篮球比赛一样上课。哪里会影响你的行为吗？你打篮球时的表现和你去商场购物时的表现一样吗？也许是这样。你所处的位置决定你的行为方式。哪里这个问题对你有影响吗？你成长的地方对你有影响吗？我记得我有一个学生，他的名字叫扎卡里。他真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在飞往以色列之前，我们是从芝加哥地区起飞的。我们曾经从印第安纳州下来，来到芝加哥。我们从奥黑尔飞往以色列，前往以色列学习三周。我们去芝加哥北部采摘。扎克起来。我们去接扎克，他是一个内城孩子。他说，我有。在我们离开之前，在人行道上停下来。于是他拿了一些花，就走了过去到人行道上。我们找到了人行道，他把花放在人行道上。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据说有一个3岁女孩骑着3轮车上来了歹徒。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3.
双方交火，这名3岁女孩被枪杀。他们把鲜花放在人行道上。作为纪念。所以就像是哇，这很重。我们要去以色列，并且我们把花放下了。扎克登上了飞机，飞往以色列。当他飞往以色列时，他在那里进行了第一次测试，因为你必须测试。圣经地理，他一切都不及格。他已经30岁和40岁了。我带那边的这个学生，他会挂科的。所以最后我把他拉到一边说，扎克，发生了什么事？我没有在这里控制住这个等级的事情，否则你会崩溃的。这一切都结束了。然后他告诉我那个被枪杀的女孩的故事。他说这给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回忆。当扎克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住在一所房子里，他的兄弟是一名毒贩。他说这些人破产了。进入房子后，他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兄弟被枪杀。所以这里有一个小孩子看着他的哥哥被枪杀。他说当那个小女孩下去了，突然哥哥回来了。他质疑，当所有这些东西回来后，你能专注于圣经地理吗？这完全是，简直把他震撼了。扎克生活的地点对他有影响吗？现在你可以否认这一点，并说你永远不想记住这一点。再次，我想向您建议的是，这不是这样做的方法。你能忘记吗？像这样的东西，你不能忘记这一点。你必须整合那些记忆。当它进入你的生活时，你不能只是忽视它并试图忘记它。所以哪里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土地不值得 ,62386409。现在让我们与土地一起工作。我想在这里唱出不同的诗句，然后我们就出发。很快就可以通过这个。顺便问一下，这片土地叫什么？应许之地。以色列的土地被称为应许之地，显然是因为上帝应许了它。申命记第9章第4节说，以后耶和华你的神已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不要心里说，主把我带到这里来占有这片土地，因为我公义。神在说，摩西也在告诉他们，当你们进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4.
土地，别以为是因为你很热门，上帝才给你土地。因为你太好了。不不不。上帝赐予你土地不是因为。你真有正义感。你可千万别这么想。第四节继续补，他是在由于这些国家的邪恶，主将把他们赶出去。在你之前，神为什么要驱逐列国呢？因为他们的邪恶。是因为你的正义吗？ 不，这不是因为如何。你很好，那是因为他们有多坏。顺便说一句，当你们读到约书亚记里，神有没有把迦南人赶出那里？是否残酷？有时。神说这是因为他们的邪恶。这种文化正在。现在因他们的邪恶而受审判。不是因为你的正义。你之所以得到土地，是因为他们的邪恶。它不是基于你的优点，而不是基于你的努力。土地作为礼物，64:6-29。如果你翻到第六章第十节，接着说，当主，你的神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和他启示应许之地。雅各赐给你一块土地，里面有大而繁荣的城市，这些城市不是你建造的。你是否看到那里的转弯了吗？你将会得到大城市，但他们不是你建造的城市。继续第十一节，房屋里装满了各样的好东西，你没有提供，水井没有你挖，葡萄园和橄榄园你没有。植物，然后当你吃并且感到满足时，小心不要忘记。主啊，你将你从埃及，从为奴之地领出来。将会发生什么？是他们的承诺吗？这是一片好土地。上帝将赐给他们他们没有的城市建造，橄榄园不是他们种植的，水井不是他们挖的。神将会赐予。他们把所有这些好东西当作礼物。当他们吃得饱足时，神说要小心饱足你，不要忘记你来自哪里。你在埃及是奴隶，而我将你从埃及救出来。人们应该记住他们的奴隶制吗？他们的束缚。他们应该整合它，理解它，并且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5.
问如约土地65:30-6:7-8，这是他发誓要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这是应许的。土地。神应许那片土地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现在神正在应验他的承诺。他们实际上正在接受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以撒和雅各布。这是人生最大的敲诈。承诺已被放弃，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向父辈们诉说。父亲们得到了土地吗？不。亚伯拉罕买下这座坟墓来埋葬他的妻子。谁获得财产？户真的得到了土地吗？后裔。你的父母给了你多少？他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你们中有些人有这样的感觉吗？你的父母给了你他们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我上了大学，我的爸爸和妈妈。高中刚刚读完。我上了大学，但他们没有支付我的大学费用。我必须自己付钱，但他们支持我，给我食物和地方。当我上大学时留下来。但我想说的是，很多时候，父母为了孩子而牺牲，给他们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所以，你在这里得到了这件事，其中的应许是给祖先的，但给后代的获得应许。现在，顺便说一句，当子孙得到他时，子孙会做吗？和给予他的父母一样感激吗？不，父母很重视，但是，孩子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
R.
Land 参与传统 67:9-6:8-18 参与传统，人与人之间存在代际关系。这里的父母和孩子正在传承。这就是所谓的传统。现在如果我说到传统，你会想到什么？屋顶上的提琴手。我说过这个之前说过，我再说一遍。当你们从戈登学院毕业时，即将从戈登学院毕业的人，你一定要看提琴手。在屋顶上。如果你不这样做，威尔逊博士会拿着一把气枪在那里试舞。当你过去领取毕业证书时，他会给你一张。所以你最好在毕业前看看屋顶上的提琴手。他知道谁是。谁看过，谁没看过。我只是开玩笑，但我确实推荐这部电影，这是一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6.
那些非常好的电影。从父母到孩子的传统，这个传统代代相传。顺便一提，在我们的文化中，传统通常是消极的东西吗？我们想要突破传统。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是代代相传的。这土地是一份传承下来的礼物。
S.
土地作为礼物 68:9-7:0-30。现在土地是一份礼物。我们已经说过大约10次了。土地是一份礼物，上帝赐予土地。 他们不值得。神将这片土地赐给他们。一个礼物。这份礼物表明了上帝爱他们的选择。让我读一下第七章，第七节，主并没有眷顾你，也没有拣选你。选择去爱一个人。你可以选择爱一个人吗？爱情是一种选择吗？不，这只是化学反应。我绕过这个人，然后不，不，不。爱情是一个选择。在这里，我们得到这个，主并没有把他的爱放在你身上，并选择你，你们因为你们比其他民族人数多，因为你们是最少的。各国人民的。但这是因为主爱你并信守他的誓言，你的列祖用大能的手领你出来，救赎了你。来自奴隶制的土地，上帝选择了你，这就是重要的。特别的。这是一片美好的土地，这是一片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说过。那句话，牛奶和蜂蜜。这真是一句名言。牛奶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牛奶。山羊奶。蜂蜜可能是蜂蜜，但也可能是枣子。果酱捣碎了。这是一块被填满的土地。它充满了城市，它充满了水井，它充满了花园。他们没有建造城市，他们没有挖井。他们没有种植花园。神将赐给他们这片被填满的土地。这土地将成为令人满意的土地。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当他们吃饱了，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会忘记主，他们的。天哪，这将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这片土地是一块令人满意的土地，摩西正在那边看着。你能看到摩西在尼波山上留着，水说，哦，我怎么希望我能进入这片土地？我在沙漠里待了40年了。这。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7号。很臭。所有这些人都是要去吃这些葡萄的人，橄榄和披萨。
T.
谁要立下他名字的地方 ,70,31,7,1,54, 第12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其实第12章你可以。谈论几个小时。当摩西在尼波山上时，神对以色列说。摩西告诉他们，神要在以色列选择一个地方，并且神要去把他的名字放在那个地方。所以第12章第5节是这个主题的经典之作。但第12章整章都这样说，但你们要寻求主你们的所在之处。神会从你们所有的支派中选出他的名字作为他的名字。上帝会将他的名字放在以色列的什么地方，并永远居住在那里。那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本来是去示罗的。圣牧声道。示罗，但那是他待的地方吗？不，大卫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现在将成为大卫的城和我们神的城。上帝会将他的名字记在耶路撒冷，圣殿将建在耶路撒冷。神将把他的名字在那里。申命记 12.5 中的内容是集中化。以色列的敬拜预示着耶路撒冷将要发生的事情。大卫的时间。直到今天，耶路撒冷仍被视为圣城和主的圣城存在，就在那里。
You.
主要问题已遗忘 ,71:55,74:55, 现在的主要问题，摩西警告他们的一个主要问题。基本上是忘记了他们来自哪里。以色列从哪里来？从。他们在埃及是奴隶，摩西警告他们，他说，不要忘记你来自哪里。你们中的一些人是否还记得自己来自哪里？哎，忘记。我告诉过你，我儿子从阿富汗回来了。当他在阿富汗，他每天都遭到枪击，他看到朋友遭到袭击，他的一些朋友被炸毁了。雷斯 Rez, 他训练的一位朋友被炸飞了100英尺空气中坠落下来，几乎折断了他全身的每一根骨头。他住过，问题是，我儿子说，当他去和他说话时，他说 Rez,Res, 并且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8.
雷斯不在，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当他像那样被射中时，一百脚伸到空中，他的头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是雷斯了。如果你从100英尺处坠落，相当于10层楼，坠落的距离长吗？雷斯不再是雷斯了。他被打得很惨。不过他还活着。我想说的是，我儿子回来了。他正在讲述所有这些故事，我们说，你必须把所有这些事情写下来。我其实已经有了他现在写的第一篇。他把它变成了英语作业。北岸。他对我的评论是，爸爸， 我看到了人类无法看到的东西应该会看到。我想忘记它。我不想再回忆起它，我只是想尝试忘记它。问题是，忘记一些事情有好处吗？我想可能是的。什么是遗忘的问题？当你试图忘记时，它还在你身上吗？什么？但你能忘记这样的事情吗？你不能。忘记了。如果不集成，它会在某些时候弹出吗？我是什么？就是说，谈论这些东西，整合这些东西，真的好吗？而不是拒绝并忘记一切，将它们融入谁？你是？这是他现在的一部分吗？现在那是他历史的一部分，他必须这样做。拥有它，尽管它很可怕。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但我知道压抑它并忘记它对你没有任何好处。你必须整合它。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忘记过去的某些部分。我是什么说的是小心遗忘。记忆和整合可能是。走这条路，它会导致一个人更加成熟。如果你忘记了，那么你就会得到这个真实的。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让我们摆脱这个吧。五，记住 ,74567823。记住神告诉他们要记住什么。的房子。束缚。他们在埃及是奴隶。请记住，你们是奴隶。这是一个坏事，他们的记忆。但上帝说，记住你们是奴隶，因为我拯救了你们。让你摆脱那种奴役。请记住，你是从埃及出来的。你跨过了红线海。请记住，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手臂来拯救。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9.
您还记得读过很多次吗？神说，我带你出来。有一只大能的手和伸出的手臂。神是拯救者，神是。他们应该相信和信任的地方。神是救赎他们的那一位。脱离埃及及其奴役和束缚。神告诉他们要记住。顺便问一下，有人知道希伯来语这个词吗？有人叫名字吗？扎卡里在这儿吗？ Zachary 或 Zachar 的意思是记住。我有一个儿子扎卡里。他就是这样命名的，他也一直忠于自己的名字。记住这一点是赞美的基础。你们还记得一些事情吗？你在哪里遇见了神？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了奇妙的事。那时的记忆使你回来赞美神。所以记忆力是赞美神的基础。他们要记住，他们是被带出埃及的，那大能的手，那红海分裂，神从天上赐下玛瑙，神把他们带到西奈山。在西奈山，上帝在某种意义上与以色列结婚了。在西奈山，神赐给以色列人。可以说，他的圣约和上帝使他们结婚了。然后上帝把他们带到了四灵。一年荒野流浪，有点像度蜜月。现在神是带领他们进入那地。神正在带他的新娘回到他所创造的土地。他向他们承诺过，希望他们记住。纪念是基础。称赞。顺便说一下，当你读诗篇时，有没有各种各样的内容？以色列历史的记忆。诗篇78，整件事都是对。你们刚刚读过的内容。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诗篇136。再次，他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加上上帝的坚定。爱永远长存。赞美的基础，整本诗篇都是基于这。如此反思性的问题，你住在哪里？你还记得什么？你的记忆力会成为表扬的基础吗？您体验如何？上帝在你居住的地方存在吗？你是否经历过上帝在戈登学院的存在？你什么时候在莱恩？当你在各个地方。就在我来上课之前，我正走下楼梯。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0.
弗罗斯特大厅，当我走下台阶时，一个名叫布鲁斯的男人走了过来。和当布鲁斯走上台阶时，我问，这是否导致上帝进入我的脑海？想想布鲁斯与上帝的关系吗？是的，布鲁斯得了癌症。问题做。我需要为他祈祷吗？我需要为他祈祷。所以我看到了布鲁斯和他。呼召，我到神的宝座前说，神啊，怜悯我。好的。所以在你居住的地方体验上帝的临在。
W.
摩西是生命记和 JEDP 来源理论的作者 ,78248145。 现在让我们看看摩西在《生命记》中的写作。我们准备去将我们从存在主义角度谈论土地的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意义方面，现在这将变得更加学术化。摩西在《生命记》，《生命记》这本书是谁写的？我们看到《生命记》是盟约更新，摩西将接力棒交给约书亚，盟约正在更新后，约书亚被提醒他所负责的事情和盟约。有人还记得这个旧的 JEDP 理论吗？生命记是
JEDP JEDP
摩西五经，但相反，你有一个 J 作家，他喜欢耶和华这个名字，所以他与耶和华或耶和华一起写的，所以他们称之为 J 文件。他写了约公元前850年即大卫时代之后约150年，所以这很长。摩西去世后500年后，在 J 作家之后，你有一作家，他写了摩西五经的部分，这就是批评家的看法。圣经是放在一起的。一作者以埃洛希姆 Elohim 的名字写作，他喜欢过这个名字，埃洛希姆。他喜欢这个名字，所以他通常用这个名字称呼上帝，埃洛希姆。他的写作时间约为公元前750年。现在发生的事情是 J 和 E 被放置，一起形成一个 JE 文档，这两个文档是原文档。那么生命记就独立存在了。生命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约620年或公元前612年，这是对约西亚的纪念。约西亚王发现了圣经的书。圣殿里有律法，但每个人都知道他没有找到律法书。约西亚将摩西的名字写在律法书上。所以这就是他们称之为虔诚的欺诈。换句话说，约西亚想要进行良好的改革。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1.
他想要改革，让人们回归上帝，所以他所做的是以摩西的名义实施了一场骗局。所以他说，我们要写这份文件。我们将像摩西的文件一样签署它。我们要找到这本书。法律的。约西亚将在他的时代进行改革，并将人们带回来，归给主。这就是生命记的由来。他们称之为虔诚的欺诈。你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约西亚写了这本书，生命记。顺便问一下，圣经有这样说吗？圣经说是谁写的？生命记，摩西。所以摩西在那里写作和讲话。顺便一提，是否有任何外部证据支持此 JEDP？ 有没有这些来源的考证据？事实上一点也没有。我们发现了一些考证据，例如公元前450年的祭司作家 P。在民数记六章中，我们有一份公元前600-700年、300年的祭司文件。在这之前，所以我们实际上得到了与此相矛盾的考证据理论。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从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批评家所说的，这就是摩西五经实际上是如何建立的，并且摩西五经并不是真正的摩西所写，而是这些虔诚的骗子都是以摩西的名义写的。
X
生命记和赫梯条约 81-4-6-9-22。 现在我们应该能够区分出之前的文档之间的区别吗？写于公元前620年，摩西则回到了公元前1200年或1400年。那里大约有600或800年之间。文档类型变化是否超过600或800年？800年来你使用的格式是否发生了变化？好吧，看看这个，他们说约西亚找到了律法书，这就是历代志下 34.33 所说的。约西亚找到了律法书生命记。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批评者说不是约西亚写的。现在赫梯条约，让我们谈谈条约。我们有赫梯条约。赫梯条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公元前1200年。是不是很接近的时间？摩西。如果你选择较晚的日期，那是从摩西时代开始的。所以赫梯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2.
条约以及这一时期产生的条约都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制定的。摩西。该条约形式有序言。什么是序言？ 序言说，我是卢加尔齐加兹，我是亚兰王，我是伟大的王，我统治从海上到大海，而我就是大人物。所以序言告诉了国王是谁以及他的领地，序言告诉了将要制定这份文件的国王的名字。这些条约的下一部分是历史序言，历史的序言讲述了国王的仁慈。他说，我是伟大的国王，我有一次你父亲需要水师帮助他，我帮助了他。一只狮子攻击他，我杀死了狮子。他没有食物了，我给他食物。孩子们，所以我是好国王。所以历史的序言讲述了国王的仁慈，国王所做的美好、奇妙、仁慈的事情。经过。顺便说一句，当国王开始告诉你他是多么仁慈和善良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下一个。这是一个设置吗？这是一个设置。那么接下来你得到的是规定。国王说，嘿，因为我对你真的很好，你需要遵守我的法律。我的第一是什么？法律。你必须付出什么？税收。顺便说一句，让我听听你们都这么说，你们必须付出什么？税收。顺便问一下，你们要纳税吗？你的余生，因为我们背负着15万亿美元的债务。我会死的。我是认真的，当我看着你们和我的孩子时，我只是看着我的肩膀下垂。还好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混乱。超过。这实在是太糟糕了。让我离开这里。规定国王想要什么？规定。付钱给我，遵守我的法律，听取我的法律。你知道，当你走高速公路时，你必须缴纳交通费，你必须去纳税。你必须听话，你必须对我忠诚，你必须做到这一切事物。国王有他的规定。现在，当你有法律契约时，你必须有证人吗？今天人们立的约是什么？婚姻。在婚姻中，你必须。婚姻有见证人吗？是的。所以有证人。这真的很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3.
一，圣经里会有见证人，就像结婚的时候一样。实际上，我儿子结婚时，我就办了婚礼。因此，我必须以作为部长的证人之一。神会呼召谁作为他的见证人？上帝呼天唤地为证。这真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因为没有人，谁能见证神，神就呼天唤地来见证他。山之类的东西。
山之类的东西。在圣约的最后，有祝福和咒诅。祝福你。
如果你服从，服从就咒骂。现在我们想在这进转变，这些是赫梯条约。公元前1200，大约是摩西的时代。看看这个亚述人。条约的日期是从的时候开始的。公元前700。那是很接近约西亚的时代呢。这亚述人是残的。他们靠恐惧来统治。例如，您输入了他们的其中一项。城市的入处有一座头骨金字塔。非语言信息是吗？那是在尝试沟通吗？如果你服从他们，你的头在哪项上？顺问一下，这个论点很有说服吗？是的。我去过大英博物馆。如果你去伦敦，你想去到大英博物馆。当你走进大英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那令人难以置信，你有罗塞塔石碑。在计算机上 Rosetta 石头，他们实际上拥有真正的罗塞塔石碑。如果你再往前走，你会看到亚述帝国。你看到了亚述帝国的一些东西。看到一根木桩像那样竖立起来，你会看到一个人被放在木桩上挥舞，你会看到木桩直接穿过他们。问题，这样酷吗？试图传达的信息是吗？如果你惹恼我们，你就结束了。起来吗？我们有一点股份，对吧？现在你已经被绑在火刑柱上了。你怎么？我知道。当约拿被告知时，上帝说，约拿，我要你去亚述。尼尼微，去尼尼微吧，约拿。约拿说吗？ 我这么认为。们是神告诉他的信息，告诉尼尼微人民悔改。约拿说，是的。是的，我想让我的头在一堆上帝。我要离开这，我要去寻找。吃点鱼，然后去兜风。亚述条约，条约是这样的。这两个条约有。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4.
铜的形式。亚述条约源自约西亚时代，约西亚700。是公元前620。那是约西亚的时代，这是摩西的时代。两种形式形式同，两者都有序言。历史的序幕，赫梯。条约有一个历史序言，讲述了国王的一切恩德。这亚述条约没有历史序言。亚述人为吗？条约有历史序言吗？因为他们讲述他们的仁慈这样做，因为他们恐吓人们。所以历史上没有序幕亚述条约。然后你下去。两项条约均规定。规定你应该为国王执的法。见证人，两项条约有证人。然后看看这个，祝福。赫梯条约有祝福。但亚述条约并没有得到任何祝福。顺说一，这有道吗？这。亚述人是么人？他们很残酷。他们说，嘿，你服从我，我会去。祝福你。你值得服从我，你必须服从我。我打算。祝福你。但他们有吗？相反，他们有咒骂。他们俩都有。咒骂。现在我问你，如果你要判断条约是否是在公元前1200或公元前700，你要注意区分哪两个地方这些文件。如果有历史序幕，是早还是晚？早期的。如果他是错过历史序幕已经晚了。如果有福报的话，还早呢。如果没有祝福，来晚了。申命记，看看这个申命记有没有。前言。是的，他确实。在第一章中，上帝称自己为伟大的君王。上帝是伟大的国王。历史序言第一章到第三章，上帝讲述他为人民所做的所有仁慈的事情。大神有列出很多吗？那些东西把他们带出埃及，从天上为他们提供吗？那提供鹌鹑吃之类的东西吗？于是就有了历史的序幕。是申命记有规定吗？有一般规定。十诫，爱主你的神。还有具体的规定。这符合赫梯条约的 T。顺说一，戈登有一个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35.
康威尔神学院，他的名字叫梅雷迪斯克莱恩，他是比较这些的人。两种条约形式并表明他们完全同，他们的同之处在于。至少这两个地方。他们都有见证人，申命记也有见证人。问题，申命记有祝福也有咒诅吗？是的，确实如此，他有。祝福，它有一个历史的序幕。因此申命记是这样写的。公元前700还是1200？公元前1200。你能看到论证吗？这两个文件。历史序幕和祝福的形式同。申命记有。历史的序幕和祝福，因此与公元前1200完美契合。这是摩西时代而非约西亚时代的文件。这是一个有的论据，这是一个强有的论据。现在问题来了，批评者能把它拆散吗？是的，因为批评者将把一切拆开，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的论据。申命记是从摩西时代开始的。现在是一般规定，这样我们就退出了。下次我教你。十诫，你甚至必废，你就会知道。十诫，你们所有人都会像这样了解十诫，所以下次我们会遵守十诫。阅读是诗记和德记。下次，谢谢。这是特德希尔德布兰特博士在他的旧约历史、文学和 神学课程第十六讲关于巴兰和民数记圣约新和申命记中的土地概念
Ted Hildebrandt 2